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继续看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讲义下册，我这里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看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的头几章，每一章都短短的啊，就是都各自说出很重要的事情。一到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你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我读圣经，读撒迦利亚书读了几十年，我就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撒迦利亚这个第八个异象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圣经完全没有加上注解，有一些异象，后来会有天使或者神自己给先知加上一些注解，或者我们一看就知道，因为跟当时的情势有关。可是这里我们不太晓得为什么他要，我的意思是说，这些颜色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意义？还有其中一匹马，重点不是颜色，而是说它是壮马，然后又好像东西南北的，他其实没有提到东西，只提到南跟北，然后有这个车跟马是从两山中间出来的，那个山是铜山，又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也许你会知道什么意思，不过我猜想如果你知道，对我来讲我也只是参考而已啊。总是有传道人会很有兴趣告诉你这些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建议你参考就好了，因为我不觉得在圣经里面有什么资料让我们可以确定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能够一般性的提到，比方圣经讲到铜，有可能是跟光照跟审判有关，那个时代并没有玻璃后面涂水银那种镜子，他们最好的镜子是光亮的铜在做镜子的，所以你看铜祭坛还有洗濯盆都是铜做的，那个有光照的意思，有光照也就有的时候会带来审判的意思，就是指出我们的光景，神给我们做出审判来。审判不一定都是要定你的罪，也有的时候是光照以后显出我们里面是公义正直的，都可以包括在内。那在这里如果提到铜山是跟审判有关，听起来也有道理，因为在被掳归回的人中间讲到这个题目应该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所以被掳 就是因为碰见神的审判，他们多年违背神，遇见神的审判。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又现在他们归回，神要让他们在仇敌环伺当中，却要显出神怎么样保守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做重建的工作。所以这个审判也可以用在仇敌身上。那这几匹马被派到各地方去走来走去，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要表达神在全地掌权，要他的百姓知道神正在掌权。他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四围，有一些仇敌，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可是他们闭上眼睛看向神，他们会知道神在掌权。我觉得在这里有可能最主要表达这样的意思。至于有马有颜色，或者是用马来讲，因为马在那个时代就是你可以说会更快速啊，而且战争的时候常常用到马，所以似乎都在提到神怎么样掌权，怎么样在各地，而且他并不会误时，他不会 delay， 他是速度是快的，他一定不会好像来不及做一件事情这样。那至于这些颜色，也有可能只是要让你有更深刻的印象吧。当然一定会有人会喜欢想到红色代表什么，黑色代表什么，白色代表什么，又有斑点又代表什么。那我觉得这是一处圣经，神好像开放给我们读圣经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不要很霸道的认为我们的看法就是标准答案就好了，你都可以参考好吗？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不要忽略了其中想表达最主要的意思。因为你看整个上下文在这里先知的这八大意象几乎都为了表达这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继续的信靠神往前去，在那边做重建的工作，而他们应该知道神在各地在全地掌权，所以他们不要因着环境，因着四周的仇敌或者一些拦阻，他们就畏缩就惧怕，他们不需要这样。我想这是最主要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提到往北方去的已经安慰了我的心，好像就是要表明连神都觉得放心了啊。那意思就是神已经做了他的功，你不用担心。自古以来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迦南地常常提到他们有仇敌来，都是从北方来的啊。其实他们的仇敌多半都是从东方来的了，如果南方那就是埃及。但是他们从出埃及以后，他们其实很少遇见从埃及来的威胁。整个以色列的快要一千年的历史，他们多半遇见的都是四围的列国，如果远方来的常常都是从北方来的。可是其实如果你翻开世界地图，中东世界的地图，你会发现比较多是来自东方，无论巴比伦、亚述、后来的波斯等等都来自东方。但是因为东方就是两河流域跟迦南地之间，其实隔着的是一整个的阿拉伯沙漠，今天的沙地阿拉伯那个沙漠地带，所以他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子穿过沙漠来到迦南地，他们都会走那个有名的，我们称它叫做肥沃月湾 Fertile Crescent， 那个肥沃月湾，那就是从两河流域，从东南角到西北角，到了比较上方以后又往西南方向走，就跟约旦河流域连接起来，这整个像一个半月形的 一个绿洲一样，被在地理上被称为 Fertile Crescent 肥沃月湾，听过这个吗？嗯，这就是两河流域加上约旦河流域，所以那些仇敌多半都是走这个绿洲这样过来的，所以对迦南地来讲，就是仇敌从北方来的，所以以色列人很习惯提到北方来的仇敌，就是他们常常遇见的最大的仇敌啊。所以当神借着先知说，往北方去的已经安慰了我的心，我想讲的就是这样，就是神已经掌权。所以无论你想要对这些马还有这些颜色，对铜山，对什么要在这里要加上什么解释都好，可是请不要注意那些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信息，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好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时都要这样，要注意这个最核心的，不要注意一些细节，反而把最要紧的点给忽略了。其实我蛮容易这样的，我从小时候从我妈妈学习要注意这个，她有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她有时候会发生一件事之后，有某某人，也是一个亲戚或者什么发生一件事以后，她就会给我们机会教育说啊，一不要抓重点，就那个人不会抓重点啊。那这个很自然的，我从小就有这种教育，就是我们要留意会抓重点。你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读圣经这件事情是特别的重要。嗯，继续读后面那一段，撒迦利亚书六章第九到十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的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必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就我所知道，圣经除了这里以外，好像没有别的地方在强调的详细的描述这几个人是谁啊。所以我们对这几个人认识大概唯一的资料就是这一章圣经了。可是从这一章圣经，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有可能是在百姓中做领袖的人吧。至于为什么神要先知是从他们拿到金银来做，给约书亚的冠冕，这个我也不知道。或许他们是百姓中的领袖，可是又是比较富有的人大概，而且很可能他们是爱主的，是会关心神的事工，很愿意奉献的，都有可能，我们并不太确定。这里的多比亚在尼希米记里面提到一个多比亚，可是我觉得大概不是同一个人啊，因为在尼希米记那个多比亚是跟神百姓作对的啊，跟这里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有点奇特的事情，就是他从这几个人拿到金银之后做了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却不是要戴在君王的头上，而是要戴在祭司的头上。这很有趣，对不对？因为应该 冠冕是要戴在君王的头上的，可是这里却是戴在祭司的头上。其实如果你记得的话，摩西的律法里面他特别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讲到神为大祭司设计的服装。我们常常觉得那个服装就用来代表大祭司的身份，他的职分各方面哈，这个穿上什么衣服有的时候是能代表好像是一个更我们整个人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像我们会说我某某人穿上别人的某一个大师的衣服，那是在表示说他好像承袭那位大师，现在也在这一方面特别的精通，特别的做得好等等。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讲，就是连救恩主都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说当我们仰望主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披戴基督了，就穿上基督。那所以神用大祭司的礼服来讲到整个祭司的职分，还有他的特质，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可是你记得的话，在大祭司礼服里面他也有冠冕的，那个冠冕不是像王冠那个样子，可是是就好像是一个牌子一样，可是应该是用布或者是什么带子能够连在他的头上。前面有一个是黄金去刻上字的一个牌子，上面刻的字是 Holiness unto the Lord， 英文这样说，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啊，归耶和华为圣。当年翻译制作我们和合本圣经的人好像认为那是特别的紧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你的圣经的版本很可能在那里，那是出埃及第28章吧，在那里讲到祭司的礼服他头上的圣冠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是用大号一点的字标出来的，你注意过吗？圣经里面并没有，好像没有太多别的字是这样，好像没有别的字吧。一个是出现在出埃及记这里提到那个圣冠的时候用了大一点的字，好像撒迦利亚书14章好像又出现过一次，对不对？
40章
对吧，14章
出埃及记40章又出现，
哪里？
出埃及记40章，
出埃及记的14章也出现过，
39章
对了，39章是因为跟28章是重复的讲到大祭司的礼服，可是在撒迦利亚书14章我们还没讲到，那里提到有一天连在马的铃铛上面都会有这个圣冠上的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而且是大字表达的。你翻一翻你的圣经，撒迦利亚书14章你就会翻到。所以祭司的礼服他也有冠冕的，可是又跟君王冠冕似乎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神就是在摩西的时代他就已经放了一点线索，一点 clue 在里面，让我们有一点点知道一点这样的事，就是有一天祭司的职分将要跟君王的职分合而为一。我说有一天其实讲的并不太正确，因为那是原初就是这样，从最起头这两个职分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的啊。事实上是神造了人之后他就把这两个职分同时给了人啊。可是人没有能够守住神给他们的这样尊贵的地位职分，所以后来神就只好拣选少数人把这样的职分只赋予给他们，他找了摩西，摩西推脱以后神就把 祭司的职分托付给了他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后代，而且神把这两个职分分开，就是在以色列中就变成有了宗教的领袖，又有了行政上的领袖啊。其实神本来是要摩西兼任这件事情的，可是摩西推脱，所以他后半生后面的四十年，最后四十年，他一直是做百姓中的领袖，其实就像君王一样，虽然没有君王的名称，可是另外还有一个领袖在他们中间，就是亚伦跟他的后代，也就是祭司。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从那以后，神就逐渐把这两个职分分开来。可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其实不时的会出来一个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走在神的道中，这些人常常神同时让他们都有这两个职分，或者这样讲，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常常表现出这样的职分。比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然是在摩西之前，亚伯拉罕他是一族之长，对吧？那是像君王一样的领袖，在他那个时代，其实他们称他叫做城邦的时代，就是常常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啊。如果你记得约书亚记，当他们去得着那地为业的时候，攻打许多的君王，最后他们条列出31个王来，他们得胜的31个王，那些王都是用城市做代表，对不对？利拿是一个城市，有利拿王，就像这样，希伯伦有希伯伦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在历史上我们称它叫做城邦的时代，城跟邦国，城邦的时代，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其实亚伯拉罕早就可以是一个君王，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神让他成为一个在世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他并没有为自己造宫殿，他住在帐篷里面。这是后来希伯来书给我们形容的，可是他实质上却有真实的作王的实质在他身上。你看他怎么样照顾他的家族，事实上他的照顾给予他身旁的人，甚至包括曾经得罪他跟他并不那么好的罗德，他都能够照顾到而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在腓力士地，腓力士人也因为他而蒙福，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可是他同时又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是一个像祭司一样的人，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逐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坛上献祭，那是祭司的工作，对吗？你看亚伯拉罕同时有这两方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些人都是像这样的，像他，像摩西，大卫王其实也是，大卫当然从来没有被用祭司来说他因为那个时候在造律法已经都是亚伦的后代，而且要立位支派才能够做祭司，而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他就是君王，可是他像祭司一样。你记得他曾经去圣殿，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就是会幕了，那个大祭司给他陈设饼吃，那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后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曾经诠释这一件事情。还有大卫有一可能不止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吩咐人拿以弗德来，以弗德可是还不只是祭司，必须是大祭司的礼服上才有的来祷告的，因为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祷告， 那个祷告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想基督徒也经常想到祷告，想的就是祈求，跟神祈求什么。圣经里面讲的祷告当然不只是讲到祈求而已，祷告简单说就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里面，你站在神的面前，你也可以说跟神有交通，甚至有时候那个交通甚至好像没有什么流动的，就是你看着神，神看着你，就像这样，那就是祷告，知道吗？而且那才是祷告的最精髓的地方，也是最多的祷告是这样表达的，而不是用很多祈求的话来表达的。所以祭司应该是像这样。那所以大卫他明白这样的道理，他就不受那个律法的规条的约束。律法的规条是神要教导神的百姓这些事，可是大卫不需要特别的教导，他已经明白这些事情，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要人家拿以弗得来，神并没有像处罚乌西亚王一样处罚他。你记得乌西亚王也曾经想要进圣殿烧香，结果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可是大卫做的事情其实比乌西亚还过分一点，因为他拿大祭司的礼服里面的以弗得来祷告啊。他吩咐人拿以弗得来，并不是叫大祭司站在他旁边请大祭司祷告，不是，而是他自己祷告的。所以我想大卫应该懂得乌灵跟图明，在归回的人中间，他们已经不懂得怎么使用乌灵跟图明，那就是在以弗得的胸牌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所以大卫神让他做君王，我们想到他就是大卫王，可是他其实做了很多祭司的工作。还有当他去迎约柜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帐幕，很多人都相信那一个大卫所预备的那个帐幕里面并没有幔子遮掩约柜，所以任何时候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大卫就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他就是进到那个他预备的帐幕里面，就直接面对约柜。约柜上面有两只基路伯，而那个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你也可以说那个是一个神的宝座，在两基路伯上面，神的宝座，大卫就直接在那里跟神面对面，跟他有交通，像祭司一样，而且还是像大祭司一样。其实这些只是在律法里面提到祭司的一些外在的举动，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他本来就像祭司一样，因为当他面对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不是以君王高高在上的样式来管辖他的百姓，他并不是的，他像牧羊人一样牧养神的百姓。有一个原因，他知道他做王并不是在众人之上的王，在众人之上是神自己，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这样一个代表的意识，这样一个他只是神的代表的一个认识，这是祭司的职分，你知道吧？祭司就是这样，好像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把人 present 呈现到神的面前，他做神人之间的中保，这是祭司的基本的意义。而大卫在做王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他没有只是管辖他的百姓，他是照顾他们，像牧羊人照顾羊群一样，他很自然的就会做到主耶稣后来教导他门徒的事。他说你要做大，你就要成为服侍的人，对吧？那服侍就是需要弯下腰，你要碰脏的东西，就像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一样，就像那样服侍人。 大卫对待他的百姓就是像这样。你想想看，一个牧羊人怎么照顾羊群，他什么都要管了，羊群弄出的脏东西或者是什么他都要管到，他要照顾他们。所以一个又有君王又有祭司职分的人，才有可能使得君王跟牧人在同一个人身上彰显。嗯，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嗯，所以大卫是一个最丰富的表现出君王跟祭司的职分在一个人身上很和谐的出现啊，但是他仍然只能成为一个预表，仍然只能好像碰一点这一件事。用希伯来书的话就是他们只是远远望见欢喜迎接而已，因为那个时代按着律法仍然是把祭司跟君王是分开的，所以需要分开就是因为人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他们一做君王他们就抛弃祭司的样式，他们如果做祭司他们没有君王那样子的威严尊贵，所以神把他分开来。那分开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那些做百姓领袖的人他们需要有旁边属更注重属灵的事的人在他们旁边，免得他们走偏了神的道。所以祭司其实常常扮演的角色是要修正君王，或者说君王因为旁边有祭司他们就会注意到要注意这些敬虔的事，这些属灵的事情。而当祭司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是祭司本身都失职的时候，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不得已兴起来的职分，那是在今生才有的职分，就是先知。就是先知。但是有一天在永恒里面不再有先知的职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对不对？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停止，说方言之能也都会停止，但是君王跟祭司的职任是没有停止的。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要提到指向永恒的时候，他仍然提到祭司跟君王的职任。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以前我们让大家看过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吧。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我想看第六节好了，我们来读。又使他，又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这是一个我们中文圣经不够把原来的希腊字翻出来的一个地方。这里的国民这个字并翻成国民其实就已经是有一点是几乎可以说不正确的了，因为它的意思是在讲到国度还有讲到君王。巴西类啊，这个是国度跟君王，所以你如果把它翻译成它又使我们成为国度，甚至你可以说它使我们能够作王成为君王也是可以的。启示录第五章九十两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来，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在这里就清楚地讲，在地上执掌王权， 虽然他仍然把国民那个地方翻成国民，而不是翻成国度。所以这两个职分显然都将要存到永恒的，救恩带来的结果让我们有这两个职分。使徒彼得其实讲过这一件事，这是另外一处讲到这两个职分合而为一很重要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那里用了四个词来称呼神的百姓。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可是显然他写这些信不是针对犹太人写的，是写给普世的信徒的。因为他在这里的上下文，特别是下一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那他不需要对犹太人这样说，他们一直都是神的子民，对吗？他在讲外邦人。可是我们看第九节，他用了四个称呼来讲到神的百姓。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拣选这个字在旧约时代几乎专用在犹太人身上，是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可是现在彼得把它用在普世人身上，他的那个核心就不再是按血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而是因为信靠基督就可以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接下去这个就讲到我们今天说的是有君尊的祭司 Kingly priesthood， 就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的职任的意思，这里用的字眼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说他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特别是这两句话，其实当年在西乃山神将要跟百姓用律法立约，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神的时候，就让他们立国的时候说的话。在这里彼得把它用在普世的人身上，那些信靠基督的人身上都成为这样。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属神的子民这个词将要我们继续讲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在最末了的地方它会出现过，出现这个词。这里我们和合本多半都翻译作属神的子民，其实在原来希伯来文用的字眼是在讲到是一个产业，甚至是一个有很宝贵的意思，一个贵重的宝贵的产业的意思。所以有的人就直接把这个词翻译成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宝贝，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当然我现在是要大家注意这个君尊的祭司啊。而在旧约时代，当人走在正途，他们认识神信靠神的时候，神常常让他们经验这两个职分都在一个人身上，即使他们没有这个职称，没有被称为祭司或者君王。但是多半的时候神的百姓都不够这样，所以神就一直让这个两个职分是分开的。就在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末代先知撒迦利亚告诉他们说，日子将到，到那一天神要在这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先知用很温和的方式来讲这一件事，在这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你听起来就会知道在过去的年代这两职常常是不和平的，因为君王有君王的考量，他们看重的是什么事，祭司有他们看重的事，而这两件事经常都并不一致的。只有在那些真正的很好的君王身上，这两职才会比较和谐一点啊。可是尽管过去的历史人是这样失败，先知旧约的末代先知清楚的预言日子将要来到， 到那个时候神要把这两个职分合在一起，那当然那就是在基督身上成全的。所以在这里就清楚的在用了一个词，是在旧约时代先知们经常用到的，就是称基督叫做大卫的苗裔啊，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啊。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都用过这个词，我们之前读的小先知书好像有的地方也用过类似这样的词，而在这里又用了一次。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而且提到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些话都使得当时听撒加利亚讲话的百姓不会把这些话用在约书亚或者所罗巴伯身上，不会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这样，他们都只是一个是行政领袖，一个是属灵领袖，而且他们已经建了，重建了圣殿了，而在这里先知却把建造圣殿说成是未来的事情，显然是在讲到另外一件事了啊！跟撒加利亚同时代的先知，我们先前提到的哈该书先知哈该提到一样的事，你记得吗？他就清楚地讲，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他提到会有一个后来的殿出现啊，在那里并没有提到那是一个属灵的殿，可是后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那是指着属灵的殿，因为基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来说的，就是这位基督要建造神的殿，而他要同时做君王又做祭司，后来他甚至把这两个职分也一起给了信靠他的人，教会里面的他的肢体，神的儿女，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是有君尊的祭司。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特别提到建造神的殿，我也用这个来想想看，当人又拥有先知的职分，又拥有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们才更能够成为建造圣殿的人。但用在我们今天应该是这样说，才真的是更能够建造教会。如果你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好，你希望你建立的教会能够更合乎神的心意，那些领袖都应该留意，他们必须又是祭司又是君王。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留意，因为有的人他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做君王，可是不够留意做祭司，他们可能会治理在教会里面把事情办好，教会有各样的事工，可是他们并不留意要亲近神，他们也不够有像大卫的观念，认为他们只是代表神而已，所以他们会在教会里面会很紧迫盯人的，要安排谁做什么事，因为他整个事工需要这样，都是由他们在把这个人放在一个位置上，把那个人放在一个位置上，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领袖还不让你拒绝的，你如果不要做，他会想办法，无论用什么方式鼓励你，甚至催逼你，有的时候甚至会，因为我知道有的人甚至会放下咒诅一样的，如果你不做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可是一个君王如果他同时像祭司，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祭司是站在神人之间的，他是做总保的，他不是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领袖，一切的事由他来运筹帷幄，是不是他整个这样安排并不是的，他们会有敬畏神的心，会求告神，而且他们会关心人，因为祭司你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你会关心人， 因为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啊，你不是只是管理他们、命令他们而已，你是会关心他们的。可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嗯，这个祭司跟君王这个职任不是只用在教会，用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男人认为他在家里面是丈夫跟父亲，他就是家里面的头，那他应该明白他不是一个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头，像君王一样，他必须同时是一个祭司，就像牧羊人一样，是要背负他的家人的担子，他应该要担负责任，他应该要照顾他们的，应该要像纳尼亚传奇的故事里面那个狮王对那个后来也要做纳尼亚第一任国王的人讲，因为那个人狮王选他做国王，那个人根本是一个马车夫，他说老爷，我不是做这个的料，我也没有学过这一件事。狮王就问他说，那你能不能在饥荒的时候吃最少？他说我想我会这样，有需要的时候你比你的百姓睡得更少。他说我想应该这样吧，征战的时候要走在前面，撤退的时候留在最后面。这个马车夫说我会尽量这样做。你要爱神的百姓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个马车夫表示他能够这样做，狮王就跟他说，那要做一个君王需要有的条件你差不多都有了。很好的一个故事啊，对我们也是这样。但愿男人们在家里面要主张自己是一个家的头，应该要这样做头的，同时兼具君王跟祭司的职分。这个不是只用在男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或大或小的领域里面，是一个领袖，一个带头的人。比方你在公司里面做一个主管，那也是一样。要不要你留意？如果你过去不够留意，从今年后你留意这一件事，学习这一件事，我怎么样把圣经的这个道理应用在我的身上？我怎么样做王又同时做祭司？我能不能了解所托付我的责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是一个好像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身份地位，我们就是在他们之上，并不是这样的。嗯，很可惜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很注意祭司的职分，他们很注意属灵的事，他们强调要多祷告，要亲近神，他们似乎也很有爱心等等哈。他们可能也经历圣灵的浇灌，所以他们有好像跟神更亲近，常常有神很亲密的同在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样的人就觉得他们就是最好的基督徒或者最好的领袖了，其实不是的。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并不够同时像一个君王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太有担负责任的态度。他们服侍你，有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出一点差错，他们并不很快承认他们错了。嗯，有的我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甚至会用很属灵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这样转移注意一样就弄过去了，他们并没有诚实的面对他们的错。嗯，这个有可能发生在一个 大家都觉得他们非常属灵的人身上，他带着聚会，你可能觉得非常有恩高等等，可是他其实不够有君王的责任哈。君王的责任，其实旧约圣经在讲到大卫的时候，有几个字其实是特别核心、特别要紧的，就是说他能够秉公行义。我必须这样说，因为我自己处置这样一个教会，特别的注意亲近神的一个这样的带领，我会发现我们这样的带领当中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会忽略这一件事，忽略秉公行义，并不把这一件事当作像我们提到要多花时间等候神啊，要常常亲近神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面。这是要看到的。很有君王职任的人，做得很好的人，有可能不够有祭司的职任，颠倒过来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都要留意的。我们有没有觉得公平跟公义是那么重要的事？如果你一直有参加我们星期二的聚会，我忘了我是在哪一卷小先知书讲他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一整堂的星期二晚上一整堂的聚会专门讲这一件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公平公义啊。你有没有，如果你记得那一堂道，你有没有觉得在教会里面并不常听见我们传道人以这个为题来讲道，好像我们没有那么看重这一件事啊。可是这个在旧约时代是核心的律法哎。我的牧师荣教是注重这一件事，我很记得我刚到锡安堂聚会不久，有一次他有一段时间他专门在讲以赛亚书，他曾经就是有一次专门讲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公平公义，值得你注意的题目。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些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弟兄跟我讲到他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讲员就是在一直的强调祖先的咒诅，我们要怎么样去除掉祖先的咒诅等等，讲了很多，也讲了很多例子啊，这样怎么样除去这个咒诅以后那个人就得医治啊，就蒙福啊，很多这些话。所以就要去挖你从祖先传流什么样的咒诅，然后这个弟兄就后来就听不下去了，就当场举手发言，就问，我想他蛮客气的问那个讲员说，可是圣经加拉太书不是说基督已经除去了所有的咒诅吗？跟我提这件事情弟兄今天很可能也在参加这个聚会，在线上参加的哈。你知道那个讲员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哦，那讲员怎么回应他呢？他说，弟兄，你所以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你从小就喝湖水长大的。我觉得那个讲员好像整天被这种属灵征战这种东西灌满了他的脑，才会这样说话。那个弟兄就没有多说什么，就笑一笑坐下来。我提到这里就已经觉得很好笑了，不需要那个弟兄跟我说什么，因为那个弟兄从很年轻我就认识他，他不但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而且他是牧师的儿子，怎么可能喝湖水长大的？你知道今天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当遇见有一些人做得不对，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那个人做得不对，而是 做得让他不喜欢了、啊、当他不喜欢的时候，他就会用预言的方式来宣告对那个人的审判。弟兄姊妹，来，我很认真的告诉你，如果你遇见有像这样的讲员，包括我在内，如果有一天我也这样做，你不要听他的，你不要听这样的说法，没有这一回事。如果有人真的有什么错，那应该做的事情是用教会纪律去处理，而不是用预言在台上这样讲话的。那个是君王的责任，那不是祭司的责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把君王跟祭司的责任有点狭义的解读它、嗯、就许多的事其实是在教会里面应该用行政来处理，就是认真的来看他有没有什么犯什么错，那可能就有时候需要证据啊，像这样，然后来看教会要怎么处理，而不是用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告诉你圣灵的恩赐，他不是这样告诉你，直接带着使用圣灵恩赐的姿态就说一个预言，或者说他得到一个什么启示来讲这一件事，好像立刻就把事情解决掉了。其实非常有可能他处理的对象不是真正的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而是得罪这个人、哦、嗯。可是这个在神的百姓中间就会混淆视听，我们就不容易得着真正的真理，所以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对，这样你能了解我所说的，你又要有君王的职分，也要有祭司的职分。这是今天在福音里面神给我们神的儿女得救的人赋予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两方面都要用。这个可以用在我刚刚用传道人的身份来讲，我也用一点在家庭里面的身份，也许在职场上也是。其实在各个你生活的领域里面，你都有可能要会触及这一件事，你要对这两方面都有更多的认识。我刚刚并没有能够隶属所有君王的职任代表什么，祭司的职任代表什么，我并没有讲得那么丰富。可是其实我们多年来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在教导的都常常是这两件事，你知道吧？嗯，如果我们认真的学习，我们就会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包括你如果想到遵守神的命令，也不要只偏向于喜欢提到某一些命令，而不够提到比方像我刚刚讲的秉公行义，那也是神的命令，你知道吧？嗯，对吧？小先知书里面就有这样的话，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行公义是神的命令，不是吗？让我们留意这些事，嗯，让我们能够像纳尼亚传奇一样所讲的一样，你做君王，或者说你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做领袖、做头，你就应该是像那样的，吃饭的时候最后才得饱，打仗的时候遇见问题你走在前面挡住，如果需要撤退你一定是留在最后撤退的，而且你真的能够爱你的邻舍，也包括爱你所服侍的人，爱跟你有关系的人，如同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嗯，OK。
请唱诵赞诗选226，诗选226新诗。